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卓萌。
哎，大家好，我是小魏。
最近跟陆家这拼命赶这个罗马书的节目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在想这个四福音不合编要怎么样继续讨论下去，所以今天的节目和从前一样是完全靠你了。从上次一别以来，你又读了一些什么东西，做了哪些功课？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啊？讲到这个撒旦试探耶稣是吧？
是啊。
那讲完了没有？算是讲完了吗？比较方面呢？
基本上好像耶稣受试探有三个问题啊，我们就是头一个问题变石头这么一个试探好像都差不多，后面的两个呢我们就比较了一下顺序，仔细看了一下，还有一个是可能稍微在这个语言上有点不一样，要不要比一下？
那当然要了，我们就是要比这些东西了。
就是上高山的这个试探呢、啊？
哎，怎么样？
他在技术上可能马太和路加福音稍微会有不同。
这个蒙哥不知道，你讲给我们听听看。
马太福音是这么讲的：魔鬼又带他，就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最高的山。
对。然后这个路加福音就直接讲，魔鬼领他上了高山。
领他上了高山。
对呀、马太福音特别加了一个形容词，最高的。
最高的。这两个不同之间有没有什么黑光啊？因为这是魔鬼的。
是吧？感觉进了游戏世界了。
就是了。那底下讲的话都一样是吧？
对，然后在路加福音呢又用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词叫霎时间。
霎时间。
把天下的万国都给了他看。啊，马太福音就没有这个词。
马太福音怎么讲的呢？
马太福音直接就是上了最高的山了、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也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记载很有画面感啊，最高的山、然后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很有这个动作感，霎时间，
时间感。
那后面说的话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法？
马太福音只讲这么一句，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对，言简意赅嘛。那路加福音就好像要更多一点了，
他说什么？
就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然后他多加了一个，因为这原是交付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哎呦，这个值得谈谈呢，
是吧？找到了，黑光在这儿。
这路加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是撒旦告诉他的？是保罗告诉他？他哪来这个小道消息啊？
是啊，你说这个场景只能是
主耶稣。
耶稣，对呀、
耶稣告诉门徒，门徒。有不同的印象，马太记下来，可能有别的门徒说：“哎呦，那天啊，那个照我们父子讲给我们听，照我们的记忆呢，那个撒旦讲的话比这个还精彩。只是我们中间有的哥们认为这个话恐怕不对。”那路加就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一切原是交付我的，我爱给谁就给谁，要给谁就给谁。”这可能马太就不同意。
对，
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那路加就老实巴交的呢，反正都是使徒讲的，我就记下来。
还是一样嘛，对，都是使徒讲的，有讲这样，有讲那样，有同意，有不同意。总之，你把它记下来，剩下的不是你的事儿，那不是他的事儿，是我们的事儿了。我们现在这样讲的话。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
这个口气倒是挺像啊。
像什么？像这个大教会的传道人，还是像撒旦，还是像主耶稣？
像神呢、
如神一样。
这因为这个神对摩西说过一句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哦，但他这个怜悯跟恩待是不是和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有关系呢？
哎，有时候我们不是觉得神如果恩待一个谁，怜悯一个谁，这个人肯定是吧，在这个外表上面应该会有一些改变啊。
他这个权柄荣华啊，属于神的怜悯还是属于撒旦的资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事儿，对吧？因为传道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讲说成功发财权柄荣华当然是神所赐的嘛，还有一种是以路加这个小道消息为准的，这原是交付我的，交付撒旦的，撒旦愿意给谁就给谁。那这个观念比较惊人啦。第一，他讲到你们同学啊发财找到好差事，先慢点感谢主，恐怕要感谢谁啊？
先感谢撒旦的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所以你们毕业生里面工作最好的那个人肯定是拜撒旦的。
也就是说，蒙哥的意思是撒旦在这一块他是没讲没说谎的，确实是权柄荣华都给了他。
这就麻烦了，这是撒旦从起初就是说谎，他到底说谎了没有？
是啊，这个就很麻烦，他自己讲的话能不能信？
就是了，股票高涨，人人发财，国家支持，政府鼓励贷款，这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通通都跑到中国来了，是不是？那这个权柄是谁给的？党嘛，对不对？哎，那一下哟。政府救不来，股市大跌，这谁搞的？撒旦吗？还是上帝？
是啊，跌的就是上帝搞的。
所以你看，这个世上的权柄荣华，那真是这样。圣经说它是无定的钱财，从什么地方就开始无定了？从到底是谁的，我们就已经没准了。
主老文里面不是说这个权柄什么都归天父？想不明白这个钱的权柄到底归谁呢？因为我只关心一个，这个
归马门，马门是谁就不认识。但是不论这个撒旦的话是真是假，主耶稣的答案两个福音书是一致的，对不 对？主耶稣的答案是什么？
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主，但要侍奉他，
就是吧。你只要记得这个就行了。至于那个钱呢，那个权柄，那个荣华呢，到底是撒旦给你的，上帝给你的，还是撒旦不给你的，还是上帝不给你的，其实都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就单要侍奉他就行了。
不管你到底有没有钱，你就不用去想这哪里来的，你就先拿着好好侍奉上帝。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话讲得很诱惑人，先拿着是吧？这三个字可是响亮，先拿着，好好侍奉上帝，又拿着又要侍奉他，是吧？
要不然这个，你说这个学校的同学真的去一些城市，那一个月就是好大几千的薪水，那万一要是稍微有这个，也不能这么讲哈，本来想说稍微有点良心的，那万一过不去是不是？他说这些工资这么高怎么办呢？啊，人家可能也就劝他。哎呀，这是你该得的，然后你好好侍奉神就可以了。
好好侍奉，
不要想这是撒旦来的，成了上帝了。
啊，
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里，你只要有好好侍奉他就好。哎，这么一劝说啊，良心过得去了，就拿着，只要以后好好侍奉神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说嘛，你这个经上记的书中间加那几个字真精彩，当拜你的神啊，先拿着，但要侍奉他，这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管他是上帝的是撒旦的，我拿着然后好好侍奉神就可以了。圣经就是厉害在这个地方啊，这种东西都不是需要人家给你讲道的，你这种东西还要人家给你讲道，那就太难了，那已经太晚了，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做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尤其啊，无论你是上了高山下了低谷啊，天下万国的荣华还是股票崩盘都指给他看呢，对你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哎，那这个就算是我们把四个福音有关于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事儿比了一比，那往下我们该到哪儿了？
之前我们讲的是耶稣开始做工开始传道这个事情。
耶稣开始做工开始传道。
对，然后我们讲的是不是要有预备，讲到了这个试探。
对，第一个阶段啊，从这几个福音书摆在一块儿一看，我们就晓得了这个撒旦的试探呢，你自己得过关啊。如果你 还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要先搞清楚到底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是属撒旦是属上帝的，那你大概就不太容易继续往下走啊。耶稣继续往下走，我们应该是从哪一个福音书里面找到最多的资料？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下一个事件在好几本福音书里面都记得是哪一个事件？
就是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
是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各福音书是怎么说的？
马太福音它是在4:12这里。
嗯，他说什么？
在马太福音是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然后退到加利利，离开拿撒勒，又奔到这个加百农。这个基本上他这个已经开始就算是在加利利开始传道了。
对对对，
写了他的这么一个行迹，是吧？
那马可福音呢？
马可福音大概也是这么讲，他是也是讲约翰下了监之后来到加利利，然后开始宣传神的福音，就是说神国进了你们当悔改。
路加福音呢？
路加福音也是在这里讲，用一句话概括，他特别讲了一个耶稣满了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然后特别讲了他的名声传遍四方，开始在会堂里面叫什么。
然后他就开始记载这个事件了，是吧？好好好，那剩下就是约翰福音了。这三个福音书讲的都差不多，也可以说他跳过了一些事情。
对，
直到约翰下了监。那哪一本福音书讲到约翰下监之前耶稣所做的事情？那只剩下约翰福音了，对吧？那这样子我们就开始有的比了啊。约翰记了一段空档事迹，就是其他福音书都没记的，他做了补充，就是有关于耶稣从旷野受了试探回来，直到约翰下了监，耶稣开始蛮有能力在加利利传道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只有约翰记下来。他为什么要记这些事情？他记下来的时候又给我们看见与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试详述之。
这试详述之四个字我就要开始录那个什么，基本上是迦南婚宴这件事情。
还有呢？
如果这样往前翻的话，可能就带着呼召腓力拿蛋液啊这些事情。
还有呢？假如他是按照顺序来记的话，这个约翰福音第几章讲到约翰下了监呢？约翰福音里面是不是有一节圣经说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啊？
对，那个要一直到3:24才。
就是那3:24之前还有什么事儿呢？
这个就多了，要开始从这个迦拿的婚宴往后数。第一个洁净圣殿，特别重要的是和尼哥底母谈重生的事情。
那他这个洁净圣殿应该算是第一次的洁净圣殿，第一次的洁净圣殿，其他三本福音书有没有记？
其实马太福音有洁净圣殿，但是是不是指蒙哥用了第一次洁净圣殿？难道这个主耶稣还洁净了好几次吗？
那当然了，因为照着这个约翰福音的顺序的记载，你看他讲得很清楚嘛。约翰福音2:12，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对不对？这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把它叫做第一次的洁净圣殿。其他福音书有没有记这一次？还是其他福音书都讲了后来的一次？
先不管它第几次，但是如果是洁净圣殿的话，那可能其他福音书也有讲到了。那个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在21章，
那肯定是后面了。
对啊，他这个进入圣城应该是最后一个星期的事情。
对了，那个至少是第二次洁净圣殿呢。
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那就是
这地方为什么有问题呢？
就是说到底洁净了几次圣殿？
哈哈，洁净两次有什么不可以呢？
不是不可以吧？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
因为马太福音21章、马可福音11章，这都是讲到后来的事儿了。
他们本身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像，
哦，就是，是因为它太像。这假如两次很不一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有问题。它两次太像了，那这个像你觉得是对还是不对呢？因为这个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两次有问题，还是因为这个像，所以我们更觉得两次啊肯定没问题？
这个倒是没有去想太多，但是我们以前这个上过课哦。
哦，你现在又提上课的事情，好，我最喜欢听你讲你们上课的事情，怎么做？
老师会从这个福音书的写作上去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哎，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到底是不是老约翰写？这一段到底是不是他自己写的？从文本考据上去讲这些东西，讲到最后，哎，那你说这个，难道主耶稣洁净了两次圣殿吗？如果洁净了一次，为什么顺序又这么不一样啊？然后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很容易就被哄住了。
嗨，这个就是还没有在教会服侍的人才会被哄住啊！你到教会里面去服侍，哎，你清理了一些教会问题，三年再回来，那个问题还在不在？
还是再清理一次？
一模一样的嘛，对不对？你看哪几种人在圣殿里面？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那主耶稣赶走了他们，回来不回来啊？他们就真不回来了。你有没有看到政府怎么赶这个流动摊贩？你说拽个弯他就回来，这就正表示这真的是对的。主耶稣也是一样啊，既然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变的，那对一样的问题他难道不说一样的话吗？我们做传道的人不是这样子，一个礼拜天要讲三个聚会点，你讲三篇不一样的还是讲三篇一样的？当然是讲一篇讲三篇嘛。
哎，我们现在讲到其实有时候很害怕讲相同的道，我总觉得好像应该讲一点不同的才好。
你这讲道不是讲给自己听，讲给别人听，尤其你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压力。弟兄姐妹总是会来给你捧捧场，带朋友来啊。你要是每次都讲一样的，那大家不是听得难受吗？是不是？所以传道人的脸皮一定要厚，耳朵也要聋一点。从你引的圣经、讲的内容、说的笑话，哎，通通都是一样的。我不是跟你说吗，以前我们有个同工，他说蒙哥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这篇道我至少听你讲了三次了，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我说好学生好学生，下次你讲吧。正是因为他一样，所以我们才看见了这个圣殿的问题是新问题是老问题啊，老问题。教会的问题是新问题是老问题啊，老问题。他要是不一样你才觉得奇怪了。后面这一次的确也不一样，他有一个叫做不准人家拿东西从圣殿里面过嘛。那耶稣不单这件事情一样啊，重复了很多次。我跟你讲，一样的鬼，一样的病，一样的讲道，他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圣经里面记下来的是一部分而已，所以你看记这个登山宝训呢，路加福音是一个地方，马太福音是一个地方，那照你们神学院老师讲这又成问题了。哎呦，那要是真的只有圣经讲了这么一点点，耶稣这传道不用三年了，三个星期就传完了嘛，这么短，对不对？加上吃饭睡觉五饼二鱼，走走路。所以这些都是不信的人给自己找的麻烦。但是我们现在把话扯远了，就是说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些别的福音书没有记的事情，一直到他与尼哥底母夜谈，还很清楚地说那时约翰还没有被下在监里。那从这些的记载我们可不可以回头猜约翰为什么要记？当然这个就是说他认为这些事情不记很可惜，可是在他记的时候，这些的事情与其他福音书记载一切的事情比较起来，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能够让我们看见一些什么呢？这个又难答了吧？
太难答了，这个
能够看见的特色，在约翰福音里面，尤其这些事情，一方面是因为约翰自己也在其中，就是我们看见了跟随主的人这一面的故事，明白这个意思吗？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事情都是从耶稣这边做事开始讲，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对人说了什么话。他说你来跟从我，他们就怎么跟从了他。可是这些人在跟从主之前还有什么样的我们再讲点肉麻话，心路历程好了，对不对？我们通通不知道还有什么小事情是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周围的人、爱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或者听他的人心里的思想、当时的情景是什么。那都是到约翰福音里面去找， 尼哥底母跟他夜谈，后来撒玛利亚妇人，都讲了很多很多这个受教者这方面的情形。跟随耶稣那几个门徒，施洗约翰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那整段也是让我们看见，从施洗约翰到施洗约翰几个门徒啊，他们跟着耶稣的时候，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对不对？这一方面是约翰福音很大的一个特色，他很有人味儿。人味人气最强的一本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啊，这个我是觉得是老约翰在记载的时候跟其他人很不一样。路加福音很冷静，马可福音很小心，除非彼得大师兄给他加了什么，马可是肯定不敢自己乱加的。反正照蒙哥的讲法，他是写个精简本嘛。马太福音呢，可能是使徒啊或者马太他们自己商量出来的同意的一个基本教本，但是到了约翰福音，他有点在讲另外一方面的事情，所以不但他讲评多啊，他的人情味也特浓，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行淫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瘫痪那个瞎子，是不是很多很多老百姓这一边的情节啊，都是约翰福音给我们讲出来的。那这个就对我们跟从主来讲呢，特别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不会觉得这事情这么神秘，这么绝对，主耶稣一叫你你就走了，就这么简单。没有的，从玛利亚在婚宴里面到尼哥底母问的问，撒玛利亚妇人问的问题，往往都是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找不到类似的耶稣与人交谈的这个细节，这样子就能够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啊，原来这些人也都是与我们一样性情、一样生命的人，他们能够跟随主，能够得到主的医治，能够走下去，那我们也可以。嗯，好了，小魏，咱们今天又算是听蒙哥胡扯了一通，对吧？
不过蒙哥找的这个节点非常好，是找了这个约翰下界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点呢、啊。
这个就是要做节目，对吧？你讲到没可讲的，你就非得讲一点什么东西嘛。
我还在找这个耶稣开始做工，三本都在讲耶稣在加利利开始做工的这么一个事情。哎、找了约翰福音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是吧？
对啊，找了半天，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完了，
所以你找不到是吧？
那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到啊？你好，没找到。
所以约翰真的是有很多内幕消息的小道消息的一个。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呗。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